Good afternoon, everyone. To achieve a better performance, this talk, this presentation will be giv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owever, I believe most of you here can understand Chinese. 那我想现在场好像也没有国外的朋友，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刚才SD跟我提到说呢，Debian Open Day 其实好像有一个意涵是对 local people 去介绍 Debian 的各个发展。那我觉得像这个题目呢，刚刚好有切到一点，就是说 会协助大家一起探讨 DFSG 哦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其实呢，我在这几年的开源授权研究，我觉得它真的还蛮重要的。我们定这个题目叫"共享适用不是真自由"啊，因为从我离开中研院以后呢，我有参加事务所，然后有参加开放文化基金会当法制顾问。那事实上呢，在过去三年，我接到的大部分的业界的咨询案，当然很多是以 跟 open source 有关，可是其实它最后症结的处理都不是 open source， 其实是 shareware， 是所谓的共享软体或适用软体。所以其实呢，我们必须要从像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这样的东西去认识说，你到底用的东西是不是自由的，是不是开放的，那是不是可以依照它的游戏规则来跑，而不是说有一个回马枪。那 从这个基础呢，我想说顺便谈论一下，今天如果各位是一个贡献者、参与者，或是说你会下载 open source 来使用的话，你怎么去做好这个自由软体的著作权标示，这对于专案后来的发展呢，是有非常多的帮助。所以，这张图呢，我的名字叫林成夏，大家可以记一个成语叫林成夏，或者直接叫 Lucian。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我相信这个 open day 是蛮轻松的，大家可以直接来沟通。这是一张示意图了。 我从这个示意图来说，我们现在做软体，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呢，常常呢，意思就是你必须要 bundle 非常多 open source 的 component 在同一个地方来运作。那很多人呢，他带有一个 恐惧感，就是说，我们知道像 GPL、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这个东西是 copyleft 的，一个 copyleft 的 component 呢，放到你这个专案里面呢，会不会让它的 copyleft 发展到说整个专案都必须要用 GPL 来提供？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恐惧。 那我先简单说明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司法诉讼，就是 lawsuit 来看呢，这件事情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其实过去二十几个诉讼里面，包含大部分的和解案，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权利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譬如说，在德国的 TAEG 呢，他曾经为一个韧体提出一个诉讼，那个诉讼其实主要是要求说， 韧体里面呢，属于 open source 的部分必须要 open source， 或者直接从 open source 去改做掉 open source， 但是他们的诉求从来没有要求你整个 ISO 档或是整个分位都必须要 open source。那这件事情呢，理论上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大家并没有进行的这么严格。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像这是 Android spec， 我们知道 Android spec 的重点就是说呢， 在底层的Linux kernel GPL2 的跟上面的 AP 应用程式里面加一个中隔层，你可能 runtime system library 呢都是用一些 open source 的，然后造成一个区隔性，然后告诉呢这些应用程式 APP 的开发者说，你在 Android 上面开发 APP 呢，其实可以不用被 GPL 所影响到，这是 Android 的费心做的一个所谓的区隔机制。但是话说回来，我今天主要是在讨论的就是，我觉得 整个坊间，或者是说整个开源界里面，或是开源的商用领域里面呢，把 GPL 这个所谓的授权拘束性呢，描述的太过于夸张了。第一点，在司法诉讼上面，其实很少权利人这样要求，说你整个专案都必须变成 GPL。那第二点呢，即使是这样子呢，其实它的伤害呢，都不一定有来自于说你误用了别人的 shareware。这个东西呢，是第一个全球的GPL 诉讼案，在德国。 由 Harald Welter 提出告诉，那他的代理律师是 TAEG。这个案子呢，他的损害赔偿金额呢是多少？不高，换算成台币大概只有13万。13万大概只是一个远程机票的一个价钱，来回机票的价钱，它一点都不高。那再来呢，美国 BBus 的诉讼案呢，2009年呢 ，BBus 是告了14家美国的厂商，那确实他要求的损害赔偿金额会是比较高，可是呢，其实呢， 用台币来计算，大概也是几千万的幅度，顶多上千万的幅度啊。然后呢，这几年呢，在德国，Patrick Mahaldi 呢告了很多的公司。那 Patrick Mahaldi 是比较难处理的，因为基本上呢，他不公开讨论案情，他是透过警告信的方式去寄给这些商业公司，要求商业公司必须要跟他和解。那和解以后呢，也不能公布和解的内容。那 Patrick Mahaldi 呢，比较饱受争议的是说，他在这些商业公司跟他和解以后呢，他要求他签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有所谓的契约性的损害赔偿金，意思是说你今天已经做错事了，因为你用了我的 open source 没有标我的姓名，没有提供 source code， 但是同一个专案如果你以后像类似的产品再做错的话，你就有一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比如说第一次你可能赔他70万台币，可是第二次他可能会要求你必须要赔700万台币，因为你之前已经签了一个和解契约，这个和解契约就告诉你说，同一个专案，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你必须要受到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追偿。但是即使这样子呢，说实在的，在台面上台面下 ，Patrick Mahaldi 的诉讼案呢，我也没有看实际上损害赔偿有超过上千万，我们这边是以台币来算，但是这个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个诉讼案，这个诉讼案呢是两家著名的巨型的国际公司，一个是 Oracle， 一个是 Google。Oracle 告 Google， 其实我在交大有兼课过三个学期了，我学生都开玩笑就说，第一个学期听你在讨论这个诉讼案，我现在硕士都毕业了，他这个诉讼案还在进行。对，因为这个诉讼案呢，牵涉到的是非常非常巨额的一个费用。Oracle 呢，在上一个审级提出来的一个损害赔偿金呢是$90亿，$90亿后面有几个零，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一个一个去点大概是这样子，那换算过来呢，大概是2800亿的台币。所以2800亿的台币呢，如果你以我现在看到呢，当然是台面上的数字，我在台面下看到呢，哪一家公司我不能讲了，台面下看到 Open Source 诉讼的和解金最高大概3200万台币啊，3200万台币跟2759亿台币，那根本是一个悬殊呢，完全不能比较的一个比例啊。但是有个重点，大家必须要了解 ，Open 跟 Google 之间的诉讼，严格来说跟 Open Source 没有关，它是跟 Shareware 有关，跟 Shareware 有关。基本上呢，是 Oracle 指控说呢 ，Google 用了 Java 的 API， 这些 Java 的 API 呢是在 Java SE 里面，并不是它 Open Source 的版本，所以它意思是说 ，Google 没有地位可以用 Open Source 的授权呢来使用这些 API。那这些东西都是 shareware， 意思是说我提供给所有人去做试做，你可以做出你的 prototype， 你可以做出你的模型，但是当你真正要进行商业模式的时候，你必须要洽询原来的著作权利人，像 Sun， 但 Sun 后来把所有的这个权利卖给了 Oracle， 那所以 Oracle 现在拥有所有权利，当你试用以后做成商业产品，你真正要进行商业部署的时候，你必须要得到一个商业性的授权。所以今天的 Oracle 跟 Google 的这个诉讼呢，我们必须要理清，严格来说它跟 open source 没有关，它其实是 Google 去用了 Oracle 拥有著作权利的 shareware 所谓的共享软体。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讲，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些名词呢，一开始你去认识，你可能觉得它有点芜杂，或者是说可能是有点无聊，但是呢，它是非常重要的。 Free software 我们通常翻译成自由软体， open source software 通常翻译成开源软体，开放原始码软体，那有一个综合的字眼叫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可能翻译成 FOSS， 自由开源软体，这样的软体它是自由的，这是开放的。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有些东西呢你可以从网络上免费下载，甚至可以免费使用，甚至可以免费试用，但是呢它不是 open 的，它也不是自由的。 freeware 免费软体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自己下载免费使用，可是它不一定担保你可以再散布，也不一定担保你可以做还原工程。那共享软体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进阶版的所谓的免费软体，就我基于商业行销的目的让你先下载到一个试用的版本，这个试用版本可能一开始是全功能的，但是呢它的授权条款其实告诉你，当你试用过甚至做出一个 prototype 真正要进行商业部署的时候，你必须要再得到一个商业授权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应该是说前几个月大家慢慢有收到风声，Oracle 目前追聘了非常多人，这些人是要做所谓的侵权查缉的，就是说他有个查缉部门，他扩充他查缉部门的人员，他去查到底多少公司用的 Java， 但是没有付费。那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用 Java 为什么要付费 ？Java 一开始不都是大家可以公开下载吗 ？Open source 的东西怎么可以叫人家追缴付费？但是我想大家可能有点误会了。Java 呢，它的开发模组呢，它的 IDE 呢，向来其实都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个是 OpenJDK， OpenJDK 是 Open source 的，它是用 GPL 来授权的，它的授权条款是 GPL 2.0 呢，还有一个 Class Pass 的 Exception。但是呢Oracle 手上还有一个版本呢，它不是 open source 的，它的正式名称呢是所谓的 Oracle 的 JDK， Java SE 的 Development Kit， 这个东西它其实只是 shareware， 也就是说你当初呢你下载 Java 的相关开发模组，你必须要了解你今天下载的是 shareware 还是 open source 的开发模组。当你依照 open source 的开发模组，你就依照 GPL 流序规则来走。但是今天如果你下载是它的试用版本，那其实他就告诉你，商业性的部署你必须要追加取得授权。 Oracle JDK 呢，它的授权条款呢不是 Open Source， 它是 Oracle Binary Code License。 那这个 Oracle Binary Code License 里面呢，很清楚告诉你说，我们这个 JDK 里面呢有所谓的 Commercial Feature。Commercial feature 意思是说，我有把它 label 成它是 commercial feature， 你一旦启动这些功能，你就必须要取得商业授权。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不一定要去启动它，你不去启动它，其实是一个适用性的标准。但是你一旦启动的 commercial feature 呢，那又做成产品要进行贩卖，你就必须要取得商业授权。所以呢 ，Oracle 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在于说，它告诉你说，很多人其实是拿我的 shareware 去做商业部署，那我以前呢没有严格的查器，可是我现在要严格的查器的。所以今天呢，你要么声称你是用 OpenJDK， 那你用 OpenJDK， 你就必须要照 OpenJDK 的游戏规则，意思就是说，你开发的衍生作品呢，依照 GPL， 你可能必须要提供你的衍生的程式源代码给下游。哦 ，GPL 最重要的两个游戏规则，第一个就是，当你拿到当你看着 GPL 的程式来写你自己的程式的话，你自己的程式会变成它的衍生程式。那再来是，如果你散布了这个衍生程式的话，当你已经提供了 binary， 你就必须要提供 source。所以那个后手就可以说，哎，我知道你是用 GPL 改的，那你必须要给我衍生的这个 source code。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用到 OpenJDK， 你就是照 GPL 加上 class pass exception 的这个游戏规则。但是其实大部分公司不是这样，大部分公司其实是直接用所谓的 Oracle JDK 来改。那这两个很相近，但是说实在的，我问过蛮多技术人员说，你今天真正你是用 Oracle JDK 来写东西，你直接跑到 OpenJDK 里面是跑不了的，你还是必须要透过一个调校。所以现在的状况之下呢，很多人误解说，哦 ，Oracle 好像说，Java 呢从此以后都要收费。其实呢，比较精深一点的内涵，其实它是告诉你说，以前大家都是免费在用 Oracle JDK， 这是 shareware， 我从来没有同意你去做商业性的部署。那现在我要收网了，因为我知道太多的公司其实都是这样子。那我查气到，你就必须要付费给我，因为当初给你的这个授权条款 Oracle Binary Code License， 其实就告诉你说，进行商业性的部署，开启了 commercial feature， 你就必须要付费。哦，所以它现在是透过 shareware 的方式来要求你补足这个授权金。所以有两个方式，第一点就是简单一个方式就是，好，看看公司运用状况，先去核算这个授权金可能被追索的范围，你可以继续用 Oracle JDK。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其实有些公司呢，他已经开始说，我们当初用 Oracle JDK 来改的没有错，可是他跟 OpenJDK 有很多的相近，我们看是不是在过渡期间呢，请我们的工程团队呢，把它全部都调校成下一个版本可以用 OpenJDK 来运作。那只是说做这样的调校，你必须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因为它是 GPL 的，所以你自己写的部分呢，如果卖给客户以后，有一部分你必须要 open source， 依照 GPL 的游戏规则来走。Either way 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选一个来做。Shareware 意思是说，你 Shareware 可以用，但是你开启的商业贩售，你必须要给授权金给 Oracle。那今天 OpenJDK 也可以用，但是问题是它是 GPL 的，所以你再散布出去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到程式源代码呢，有时候呢必须要硬要求来提供。所以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那至于 OpenJDK 里面用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放宽的 GPL 啦，就是它原本是 GPL 的，可是它加了一个放松的条款叫 Class Pass Exception。 这个例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是透过 Linking 的方式呢来呼叫这个所谓的开发模组的话， 来连接链接性的利用这个 IDE 的话，你自己链接的那个模组呢，其实可以不用照 GPL。只要说你把链接之间的资讯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人家换了一个新的版本的OpenJDK 以后，还可以重启你写的模组跟它之间的运作，那样就可以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放宽型的 GPL。那今天呢，比较有趣的一个资讯也是分享给各位了。这是在北京知识产权四月份的一个判决书啊。中国大陆现在其实也有所谓的开源软体的一个诉讼。这个诉讼呢，一开始大家以为是跟 open source 有关，但是其实最后牵涉到的也是 shareware。照一级审目前的审判的观点，就是说，甲公司呢，他用了很多第三方的模组来开发他的产品，其中有 GPL 的模组。那乙公司呢，直接参考甲公司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做延续开发，所以甲公司就告乙公司说，你依照我的这个程式来写你的产品，你其实并没有得到我的授权，我的允许。那乙公司的诉求就是说，你里面有几个模组是用到 GPL 的，那我的了解是你用的 GPL 应该你整个产品都变 GPL 了，所以我依照 GPL 的方式来利用你这一包软体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个审判是认为是说，它确实有用到 GPL， 但这个 GPL 其实很多东西是有点像动态挂载的 module， 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整包。那反而是乙公司去抄甲公司的一些重点在于说，它抄了甲公司的一些 shareware 共享软体。那这些共享软体的模组呢，全部都是甲公司自己写的，所以变成说最后的审判其实是重点是乙公司抄了很多甲公司自己开发的 shareware，所以他必须要付这个损害赔偿。所以我想有一个重点让大家了解到，你在网路上可以公开下载，有的时候有给你 source code， 有的东西不给你 source code。 那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是 open source，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 open source， 你还是必须要回归看它的授权状况，看它到底是不是 free and open source， 还是它是 shareware。 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要使用别人提供的软体，我们必须要知道可以被自由修改自由散布的软体呢，它才是自由开源软体。自由开源软体呢，会提供你使用修改跟散布的权利。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转头来写看那个 Debian 的自由软体指导方针为什么 Debian 的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呢，其实还蛮重要的。 Debian 的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呢，它的历史还蛮长的，它其实呢早于呢OSI Open Source Initiative 定他们所谓的 Open Source Definition 之前，就有一个第一版的草稿。那 Debian 的自由软体指导方针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他定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也许抽象，可是呢，它的涵盖面还蛮广的。它的涵盖面广呢，主要是希望所有的开发者呢，依照这个 guideline 呢，不要把不适宜的程式码呢丢到这个所谓的 repository 里面。因为他们希望 Debian 的整个这个专案呢，它是永远是自由开放的，大家都可以自由的运用的。所以今天如果呢，你把不符合 Open Source 或是所谓 Free Software 定义的所谓的 Source Code 丢进来呢，那未来 Debian 的使用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冲击。所以呢，这边有一个 FAQ， 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已经写好久了，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用 Draf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好几年前看他就是 Draft 了，可能十年前他就是 Draft 了，十年后他还是 Draft 了。但是它的内容其实是扩充的还蛮充分的啦，所以呢，我大概野人线铺呢，简单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呢 ，Debian 呢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来决定哪些程式码是可以投进你的个 repository， 哪些是不行的。基本上它有十项抽象的标准。第一点，它告诉你，所有投进来的东西必须容许人家自由的再散布。所以你今天有个软体呢，如果告诉你说你只能在我的网站上下载，或者说如果你要再丢出去，你必须要问过我，它就不是自由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提供程式源码。程式源码就是说呢，你自己要改程式的时候，你会用哪一份文件来改？你必须要提供这个好修改的格式，那它才是开放，才是自由的。第三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允许人家可以做一个衍生作品。有些 freeware shareware 其实告诉你说，我程式码也可以你看，但是你不能改。如果你要再改或者再做一个新的作品，你必须要再取得商业授权，那这样子它就不是自由的。所以第三点可以滤除到这个状况。那第四点比较有趣，比较抽象，但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它要求呢，作者可以 保有这个所谓的 integrity， 就是说程式源码的完整性。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呢，看 artistic 1.0、1.2.0 的 license 最清楚。因为呢， 有些开发者认为软体写作的 coding style 非常重要，所以他告诉你说，我现在写程式呢，你是可以改，它是开源的。但是今天如果呢，你不照原来定着 coding style 来写的话，你就只能用 patch 的方式来改这个程式。就是说，如果你要动我原来的程式源码，你一定要照我的 coding style， 因为这个 coding style 是我们这个社群里面所熟悉的。那你一旦依照这个 coding style 来改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修改。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照我们原来 define 的 coding style 来改的话，你就只能另外写一个 add-on 或是 patch 或是 module 的方式来跟我们原来的程式互动。Artistic license 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个地方 Debian 是有点放宽，他就告诉你说，基本上我们提供给人家的东西都是要可以改的啦。但是有个前提之下，你可以告诉他，你不能动我原来的程式嘛，就是说，如果你不依照我原来的 coding style， 那你就直接写一个 patch 或者直接写一个 add-on， 直接写一个 module 或是 plugin。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就是你必须用比较迂回的方式来改这个程式，哦，就是第四点，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解释。那第五点、第六点呢，不复杂，他告诉你说，你不能歧视任何的特定人或团体，就是你不能说这个软体呢，美国人不能用，哦，或者是说德国人不能用，哦，事实性这样子是有发生的，哦，我举例来说呢，德国跟法国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里面有好几次的征战，哦，那其实法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文人，啊，他后来是一个 很有名的广播家、啊，那他有很多的一个作品，他的作品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但他当初是说德国人不准用，啊，因为他说在两次大战里面他很多的亲属其实死于德国士兵手上，啊，那今天如果你在提供授权的时候呢，做了这样子对特定人或团体的一个限制，其实你是不符合所谓的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的，啊，你不能针对特定人或团体有差别待遇。那另外呢，就是不对特定行为有差别的待遇，譬如说你今天不能禁止你的软体被进行商业使用，哦，所以这是比较，不歧视的这两条。那第七条的意思是说呢， distribution of license， 为什么他提醒这一点呢？他告诉你，你散布这个软体你要付一个 license， 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说，因为人家才能知道你这个软体能什么被用，一切都回归到 license 的解释。你今天提供的 binary， 今天提供的 source code 都必须要有一份授权条款的文本。那今天人家就可以说，我就可以看这个文本就知道怎么用，而不是说，你告诉人家说你必须要看我哪个网站的条款，那网站那个条款其实是会实时更新，实时更新它就生效，那个是不行的，因为你会让这个软体的授权状态长期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地位，所以你必须在散布程式的时候就提供一个授权条款。那这个软体怎么用，完全就依照当时的授权条款，哦，这样子呢，开源软体的或自由软体的使用才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心的程度，哦。那第八点就是说，虽然说这主要是服给 Debian 用的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但是它特别提醒你，你给的授权不能限制人家只能在 Debian 作业系统上使用，哦，因为 Debian 作业系统是开放的，它也可能被移到其他的开源专案来使用，所以你不能下一个单子，就是说我今天给的东西只能在 Debian 的专案上跑，那这样子它其实也是不自由的。那第九点呢，它告诉你说 ，license must not contaminate other software， 你的授权条款规定不能污染其他软体。哦，当然这个用字 contaminate 是比较重啊，这个用字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自由的条款，基本上你不能呢定了一个条款说用到你的程式呢就禁止其他的开源软体呢的授权条款发挥作用，哦，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比较相安无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规范，哦。那第四点呢，第十点他列了一个范例啦，他告诉你大家比较常见的 GPL、BSD 跟 Artistic 都是所谓的符合，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他直接给你一个举例，哦。所以今天基本上大家了解说符合的所谓的这个指导方针呢的东西，你才可以投到 Debian 的 repository，哦。那附带一题呢，这个 guideline 呢管的也不是单纯只是程式码，哦，它不是单单只是管 copyright， 它是抽象的，所以呢其实严格来说呢，它对于所谓的个别专案里面的专利或是商标也会被管到。我不知道，我想这边很多 Debian 的社群你应该知道， Debian 有一段期间上面的 browser 是 IceWizard， 它不是 Firefox， 可是基本上它的 code base 就是 Firefox。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 IceWizard 呢？因为他们认为 Firefox 的 trademark policy 呢其实是违反了，不要说违抗，就是违反了，跟这个不相容，跟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不相容。因为呢 Firefox 呢，这个 logo 是有注册 trademark 的，它的 trademark policy 呢有比较宽的地方，它譬如说告诉你说，社群聚会100人以下的聚会，你去做 T 恤，那你只能卖成本价，这个 logo 可以直接用。但今天如果你是商业性的贩卖的话，商业性的散布，你必须要额外得到 Mozilla Corporation 的一个允许跟授权。基本上呢 ，Mozilla 呢分成 Mozilla Foundation 跟 Mozilla Corporation， 它的商业的维度是透过公司的角度来进行哦。所以那时候呢 ，Debian 有些社群呢 ，Debian 的 Legal 里面认为是说，用到这个商标是不是涉及商业性的疑虑，我还要问过你 Mozilla Corporation。那其实呢，是带有一个高度的不稳定性哦。你可能是歧视我商用的，你可能是对特别的团体有差别待遇的哦。所以那时候他们认为是说，那这样子呢，这个 logo 不能进到 Debian 的 code base， 那不能进，那怎么办呢？但是 logo 是一种东西可以去掉的东西嘛，所以他们说我用你 Firefox 的程式嘛，但是呢，我把你们的 logo 都拿掉了，我们有这个新的 logo， 它叫 IceWizard， 这个新的 logo 呢不属于 Mozilla Corporation， 所以呢也不用再问过你们才能去使用。但这目前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Mozilla Foundation 跟 Corporation 呢，后来有一个共同的宣称说，他们并没有这个回马枪的意思，所以他说像 Debian 呢，正常去使用呢，之后去做商业使用的话，他们只是说就行为来论，而不是对专案来论，不可能对所谓的 Debian 的社群或 Debian 的专案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目前，这个法律状态应该是解决了，但是曾经有段时间 ，IceWizard 跟 Firefox 它是分立的，那主要就是因为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只是举例让大家了解，这个 Guideline 不限定去审验程式码，它也可以审验到实际的所谓的专利的一个效应，跟所谓的商标的效应，或是专案的一个事实性的一个利用状态。那今天呢，我觉得用比较简要的方式来解释哦，就是我通常呢会从法律面的方式来解释，就是有这五个重要的要点。基本上呢，如果你自己在取得程式码的时候呢，认为你取得的程式码呢，你可能授权条款在 OSI 的列表里面，或者是在所谓的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的列表里面， Free Software 列表里面，基本上它都符合这五项的原则。那不在我们刚才讲的 OSI 的列表，或是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的列表，你其实可以用这五项来看，来认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Open 或 Free Software。第一点呢，你取得是一个非专属授权，意思是说你取得的权利不会干涉其他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也不会干涉你的权利。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呢，开源软体的授权呢，自由开源软体的授权，目前大家有个共识，就是它是不可以撤回的。不可以撤回的意思是说，著作权不可以撤回，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容许人家自由的散布、自由的改作、自由的商业应用，如果哪一天呢，原来的作者可以告诉你说他可以撤回，那你是不是所有的商业产品都不需要回收，都不需要回厂，然后重新把这些程式码给滤除掉，才能还给你的消费？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基本上新的自由开源软体授权的条款，包含 GPL3、Apache 2.0、还有 NPL2.0、还有 EPL2.0 呢，都在它的授权条款里面呢，非常清楚地告诉人家说，授权呢是不可以撤回的。那第三个特点就是说呢，如果是自由开源软体呢，它一定告诉你呢，没有时间地域范围的授权金，当然它有相当的商业模式哦，它确实现在跳得比较频繁哦。好，但是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关键字告诉你它是 royalty free， 也就是说使用上呢不会有时间地域范围对象的授权金的一个限制哦，这是自由开源软体的一个通则。那第四个特点呢，自由开源软体通常呢会告诉你不负谁担保。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付费取得呢，当然后续使用它不担保你的使用状况。第五个特点就是说，它其实不会对你使用的目的时间跟地域来设限，这个才是自由开源软体。所以今天呢，我在协助呢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客户 来处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把当初有碰到一些问题我直接举例给大家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授权条款，它的名称叫做 Go Ahead LicenseGo Ahead License 好像很鼓励你使用嘛，就我们讲 Go Ahead 就拿去用。所以那家商业公司认为它应该就是 Open Source， 应该就是 Open Source， 但问题是它不是啊。它里面告诉你是说 Only the limited use， 只有有限度的利用。 基本上他就告诉你呢，商业性的利用呢，你必须要再得到我们的允许。虽然它的名称叫 Go Ahead， 但是它其实是有回马枪的。那另外这个授权条款叫 Embedded List Software License， 就叫你把这个东西嵌入到你的软体 ，OK， 嵌进去吧。但是呢，他也告诉你说，我们其实也是给你有限度的利用啊。他早期呢是给有限度利用，后期呢被收购以后呢，他有一个开源的版本是 GPL， 但是呢，早期 Embedded List Software License 呢，它其实是 shareware， 它并不是所谓的开源软体，它是有限度的利用。所以呢，确保你拿到的东西是 open source 很重要。举例来说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 Zen 其实是 open source 的，它其实蛮好用的，在虚拟化呢非常小而巧，然后占用系统资源又不多。但他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他有一个正式的公告，他说我们 7.3 版呢有很多好用的功能会删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开源的版本太好用了，所以没有人付钱给我们去买商业的版本。他说那我们为了营运顺畅，我们还是希望有多一点资金的收入，所以呢以后这些比较好的好用版本呢，我们在 7.3 版呢我们会适量的把它删掉。那但是他也在这个布告里面讲很清楚，他说但是因为我们是 open source 的嘛，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造成你很大的困扰的话，你可以 stick to 7.2 的版本，你可以持续用 旧的版本，因为授权是不会撤回的，所以旧的版本你可以延续用，你可以延续磕，不会因为我们在新的版本 7.3 把这些功能给删掉就造成你不能再用。但是如果你要用我们 7.3 的版本的话，你就必须要依照我们新的规则来。如果你认为 7.3 版本里面的功能不够的话，那就建议你付费跟我们取得 7.3 版本的商业授权。但是至少它非常均值的告诉你说，我们就是定期呢到 7.3 的这些功能会删掉，可是 7.2 你可以持续使用。如果你就是希望要用到这些被我们故意删掉的功能，必须维持去运用 7.2 的版本。那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在 Linux Foundation 在日本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著名的例子，就他们的 Long Term Support Initiative。 什么叫做 Long Term Support Initiative？ 基本上是日本的这些厂商呢，包括 Sony 呢、 Toshiba、 Panasonic 呢，他们合资呢去要求 Linux Foundation Japan 呢必须要去资助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用到一个版本，某一个稳定版本的 Linux Kernel 来做产品的时候呢，那因为 Linux Kernel 的更新速度太快了，他说日本做了一个多媒体播放器，基本上我们的客户认为说他至少要保用10年，10年之内坏掉其实就是一个瑕疵品，所以他认为说那日本制应该有到这样的品质。他说可是我们今天做，因为上面有 Linux Kernel， 我们不可能在10年之内一起去更新 Linux Kernel 版本，因为你 Kernel 版本更新太快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维持在当初我们做产品那个旧的 Kernel。但是呢 Linux Foundation 绝对不会维持在旧 Kernel 嘛， Linux Foundation 一定一直推新的版本，所以他说那我们用业界社群商业社群的力量自己来维持，比如说 Panasonic 出2个全职的工程师， Toshiba 出1个全职的工程师，那我们让他在同一个所谓的，虽然他是在 Sony 跟 Toshiba Panasonic 工作，可他们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网络平台，远距可以合作。比如说我们当初做的这些产品呢，用的都是一个稳定的 Linux Kernel， 我们共同维护这个旧版本的 Kernel。 那当这个旧版本的 Kernel 我们共同维护7年以后，我们下一个产品我们再选一个当时 Linux Foundation 比较新的也相对稳定的版本来继续维护。所以其实 Long Term Support Initiative 长期支援方案其实是透过商业社群共同的力量来维持一个旧的版本。那因为它是开放原始码，它是自由软体，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做。所以大家必须要了解呢，基本上透过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呢所取得这些程式原始码呢，都可以让你像 Zen Server 或是所谓 Long Term Support Initiative 这样子去做，因为它一定是授权不可撤回的，它一定是使用不限制使用目的地域跟目的还有所谓的对象的，那这样子呢才可能去建立一个共工模式哦。那所以呢最后呢其实我们是前面讲的是如果你拿的是别人的程式原始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拿了别人的程式原始码或者你原生做一些程式码再提供出去当 open source 呢，你必须要注意哪些东西哦？其实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当代呢怎么去管理开源软体的授权状态跟著作权标示已经是一个重要没办法去回避的事情哦。Linux Foundation 下面现在有一个 working group 叫 OpenChain 那 OpenChain 目前在日本也是最活跃的 那为什么在日本最活跃？因为其实基本上 Open Chain 是什么？ Open Chain 是公司内部呢，它建立一整套的所谓的教育流程，它定一个规范，这个规范里有所谓的教科书，然后这个教科书呢，要求你的职员定期去上 Open Source 授权的课，然后你还必须要做测验。那如果你测验没过的话，你当年度就 不能升迁、就是你可能不能加薪，或者是说你必须要补这个考试。基本上呢 Open Chain 的重点就是说，运用 Open Source 元件的呢，主要是工程师，工程师必须要受授权方面的教育训练，他们才可以用合法合规适宜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程式嘛。所以如果各位对于所谓的 Open Chain 呢，在公司内部呢怎么去进行管理，或者说开源软体专案在公司内部怎么去做，用最简单的方式，最节省资源的方式来做管理呢？其实今年呢，我们有邀请呢日本的这些朋友，然后还有那个 Linux Foundation Open Chain 呢的主要的 Director Sean Cochran 到台湾来参加 COSCUB。在 COSCUB 有一个完整的 Legal Check， 就是讨论这件事情，会有 Sony， 会有 Panasonic 他们的人来做分享。所以今天如果你刚刚好也有参加报名今天的 COSCUB， 今年的 COSCUB 呢，也许在8月12号的部分，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这一系列的探讨。那基本上日本厂商提供的是他们过去三年来实际上做的一个管理经验，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报到开源人年会的话，基本上在8月10号的前一天，8月10号呢，我们在台北市的 Hacking Space 呢有租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不限制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这是他的报名网页，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参与，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朋友，或者是你现在在打工的公司，也许有人会想参与，你可以把这个链接给他。8月10号下午呢，我们会再做一个类似 COSCUB 的 Legal Check 的类似的一个分享。那今天的时间呢比较受限呢，我们刚才跟各位讲的介绍过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以后的，我想主要的就是从比较社群的面向呢，有个最重要的重点提醒各位，就是今天你在参与所谓的社群化说开源软体的写作呢，适度的放上你自己的著作权声明啊 ，copyright notice 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是让大家稍微醒脑比较好笑了哦。这个是什么影片？这叫《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内容。那它是黑白片的、啊、哦，是非常旧、很旧的电影。这个电影呢，它有它的历史地位。为什么它有历史地位呢？因为它不受任何权利保护，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播放，所以人家把它放到 YouTube 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回归它播放的一个年代呢，美国的著作权法规定，你在公开播览的时候一定要做你的著作权的标示。如果你没有做著作权标示，就代表呢你抛弃所有著作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那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本来是有著作权标示，可是他的剪接师不懂，他把它删掉了。所以电影在播的时候呢，著作权标示消失了。消失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说：“哎，你竟然没有做标示，大家都可以用。那”那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很好笑的插曲呢，这部片奠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基本上你现在看到那种僵尸走，很缓慢的走，追着人，然后要吃人肉呢，都是从这部片开始的。哦，从这部片之后呢，才开始风行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呢，它因为不受保护，所以可以随意的散布，随意散布反而建立了它不可动摇的一个所谓的历史地位，它 造就了一个活僵尸呢吃人那个恐怖电影的一个潮流。所以今天呢，回到这边，我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美国的著作权法在401条的部分其实定的还蛮清楚，就是说你怎么去标著作权标示，因为过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标这些，你的著作权利才是有效的。但是呢，基本上它不复杂，就三个要点，就是说你要标一个符号告诉人家你想声明著作权嘛，所以你有一个 copyright 的符号。第二点说你总是要标年份呢、啊、告诉人家你公开发表的或是创作的年份。那另外呢，你要标你是谁嘛，人家才知道主张这个权利是谁。你可以标你的真名、笔名，或是你的化名，或是你的网络 ID， 总之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追索的一个 ID。这三个元素呢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呢，目前呢，跟各位更正一下，这个年代是你必须要标著作权声明。可是在大概在1972年呢前后，全世界各地呢都改成创作保护主义，著作权的方面，意思是说你的程式原始码写完以后呢，法律就自动给你著作权的保护，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申请，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登记，你只要公开发表以后，它就是有效的。 所以呢，以前那种词，你必须要标明著作权利呢才受保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法律状态是，你就算不标，它还是受到保护的。但是我今天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你不标，你未来要主张权利呢是困难的。因为呢，如果你标了呢，譬如说美国的著作权法1202条跟1203条呢，给你一个比较强的保护，就是告诉你说，你今天我标了你的著作权标示，但是人家恶意去变更它，或是把它删掉呢，你是可以告他的。哦，因为人家标了，你没有地位呢，不能随便把它删掉。台湾的著作权法的81条也写得很清楚哦，著作权利人为的权利管理的资讯呢，不能被移除或变更。如果你移除或变更呢，你可能会是侵权，就必须要损害赔偿。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点呢，其实照 GPL 呢授权条款呢，跟 Apache 呢2.0授权条款，它都有告诉你是说，如果你有修改或更动哪个档案呢，你必须要说哪个人去更动它，然后它的更动日期是哪一天。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参与开源软体的协作，基本上记得努力的去做好你的权利标示。其实未来在所谓做权利的一个主张跟追索，它是有法律意义的，哦，它是有法律意义。你今天把你的权利标示标上去，其他人不一定，其实是没有地位把它删掉的，哦。所以今天呢，其实重点就是看你所身处的社群，大家比较习惯的方式是哪种方式。今天如果你们习惯的是用所谓的 version control system， 那大家可能你本来就透过一个 ID 在 commit， 那这些东西都被version control system 自动记录。哦，所以它就被记录起来了。那另外有一些社群，它现在越来越变动越来越大。现在有些社群呢，它会写一个 changelog， 意思就是说呢，有一个集中地方，你可以把名字放在那边。啊，如果他是习惯这样的方式的话，你就照这个方式来做。那如果它只是一个很早期的专案，甚至程式码很少，可能有些 MIT、BAT 授权的专案。那其实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你有修改这个档案在 header 的部分呢，你就写说谁谁谁某年某月去改，这个其实呢就有相当程度做著作权标示的一个意义了，你直接写在 header file。当你有这些资讯，这个专案越来越成型、越来越成熟以后呢，它才可能有一个比较集中、比较权威、大家比较公认的标示。比如说，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 VLC 是个跨平台的多媒体播放器。我不知道今年 Costco 他们会不会过来摆摊，好像过去三年来好像都有从法国来摆摊。 VLC 主要是法国很多参与者，那他在 Android 上面可以用，在 Windows 上面可以用，那当然在 iPhone 或是 macOS 上面也可以用。大家看到他的标示方式，其实呢目前 VLC 呢同时有个商业公司在营运，所以他告诉你他是 copyleft 的，但是他一样主张他的 copyright。 他从1996年到2015年持续在开发，就是这个时期呢，主要是 VideoLand 这个公司在做开发，但是呢，它有很多的重要的参与者，它可能不是公司的成员，所以这些重要的参与者的名字就被列在这里。但是一些比较小的 committer 呢，它直接列在那边，他们叫做 VLC authors。你今天真的要去看 VLC authors， 点过去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列表给你看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初在做程式码的 committer 呢，有很清楚的努力的去维护你的著作权利标示。未来呢，这个专案呢，在运作上呢，它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式去发展。哦，它可以去主张它的著作权利，依照授权条款来决定它未来的发展状况。那比如说比较社群的专案，像 Synergy Mode 或 Lineage OS 呢，也有类似的做法。哦，那所以主要就是跟各位介绍，必须要去了解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那你在参与所谓的 Open Source 的协作的时候，用一个简单明了可惜的方式呢，去把你的贡献做一个标注。那未来呢，你是对于这个相关的程式原始码是有主张的权利的。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我不知道我们这一层可以接受问题吗？各位有没有一些问题要提出来？请说。
License 本身是，License 本身那篇文章是也有著作权的吗？
就是、License 本身的那篇文章，
就是写 GPL 那些细项，那一篇文，
你是说
也有
GPL 授权条款本文受不受著作权利所保护？是不是？
对啊，还有其他 License。
我的理解，在欧洲跟在台湾呢，我们的一般的法律契约呢，或是所谓的法律条款不受著作权利保护，因为它比较像是工具书。 但是呢，这个有跟美国的朋友讨论过，美国基本上的态度就是一个您的很好的一个契约呢，它是受著作权利保护的。所以我可以回复你，像 GPL 授权条款，历来自由软体基金会认为他们掌有著作权利，可是他有在 FAQ 里面讲说，他欢迎你去改写他们的 GPL 条款，变成其他的条款去运用，但是重点是不能再叫它是 GPL。所以类似的条款，像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也有做类似的主张，就是说我们这些授权条款呢是受著作权利保护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同意你进行改写，但改写以后你必须呢依照你自己的名义呢去散布，不能再叫它是 CC 授权，或者不能再叫它是 GPL。哦，所以第一点回复你的问题就是，以自由软体基金会的观点，他认为 GPL 授权条款本文是受著作权利保护的。但是呢，其实他们有放宽他的利用幅度，说你可以拿这个条文去改成你自己的条款。但是重点就是第三点，他要求呢，你不能再叫它是 GPL。OK，
像你说的这个7.2、7.3版的是，像我现在用像 Google Map，
是
它后来。改掉很多原来好用的东西，像那个信用卡什么的，你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像这样？
其实很多案例了，但是我们今天讲 Google Map， 重点就是 Google Map 它其实就是 shareware， 它因为 open source 才能确定你的旧的版本可以持续使用，但是 shareware 没办法。那 Google Map 的一个条款呢，其实这几年变得好几，大概6年前，我有协助过台南市政府，看过他们的一个利用条款。那时候他的条款是说，只要是公部门、非营利组织或者是小型的企业多少以下去用，完全都是免费的。可是这些条款已经被删掉了。所以基本上 shareware 其实就是它其实是为了商业领域盈利来铺陈的。那我们今天只能讲说 ，Google 有一些好用的模组，其实它有 open source 为 base。所以如果你可以去了解说，哦， Google Map 用到哪些 Open Source， 你可以持续追踪这些 Open Source， 你可以有一个影舞者，就是说有点像影子那个，它的正式版本呢是 Shareware， 但是它可能有个 Open 的版本。那今天如果你很担心说最后被做收尾这件事情，那就是努力去用它的所谓的 Open 的版本，像 Chrome 它当然是一个 Shareware， 你可以自由下载，但是它有个 Open Source 的版本是 Chromium 是 Open Source 的。Chromium 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好用，但是基本上呢，它不会让你某一天说，哎，旧的版本你不能再使用。OK， 这边还有一个。
问一个比较题外话是，就是像 Red Hat 这一类，就是以开源为。其中就是商业化的公司里面有一些做法叫我不确定是不是正式名称叫，可是有人这样称呼叫 subscription model，
yeah, yeah,
就是它是 GPL 的东西，可是它在卖给你的时候同时叫你签一张就是一个 agreement 说如果你尝试散布它的 patch， 那会违反它的那个 agreement， 那它可以终止你的合约。那这件事情有没有争议，或者是说FSF 那边怎么看这
个？哦，我了解，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Red Hat 呢，其实我本来要介绍它，因为它的状况比较复杂，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删掉了。我简单跟你讲 ，Red Hat 呢没有争议的，可是要去解释了，因为它的态度其实就是说，它 open 的，它其实有做一个声明，它 open 的部分一定是 open 的。那以前它是说 open 的部分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载，那它现在不给了，也就是说，它现在的做法其实是你客户才能 access 到我的 source code。那客户你 access 到我的 source code 里面有 open source 的部分，你是可以再散布的，但是里面有些部分是 shareware， 不是 open source 的部分，是它商业价值的部分。它那个所谓 agreement 是限制客户说，你不要把我这些东西都误去散布了。所以你今天如果他的客户你拿到 open source 的版本，你知道哪些元件真的是 open source， 你已经有滤过，那你用 open source 的规则去散布它呢， Red Hat 是不能做抗议的。所以他的态度其实是说，我把你整包的散布呢的困难度提高了，困难度提高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其他人呢也会愿意透过订阅的方式呢来跟他订商业的版本。
OK， 我了解您说的部分，不过之前有看到 Oracle 那边他们其实有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跟他直接有相关，然后 Oracle 那边有个叫 Red Patch， 然后尝试去拆 IHEL Open Source 出来的部分，然后把它重新 有点像您做的那件事情，不知道林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的专案的？
你说 Oracle 去做这个事哦？
对，其实您可以，其实您可以直接 Google 打 Red Hat 然后 Oracle， 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
OK， 那个可能我后续，其实你可以寄一封信给我，我后续有些见解或者经验的话，我可以分享给你了。
好，
那应该是说，我们刚才讲到 OpenJDK 跟 Oracle JDK 的问题，其实。Oracle 目前其实就是想要透过subscription 的方式来收未来所谓的 Oracle JDK 的方式。那他们的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讲的部分，它有的是 open source 的 ，open source 的部分它是不能禁止你修改跟散布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加了很多 add-on 的 module， 它是所谓的价值模组，价值模组 commercial feature 它是不容许你再散布的。所以等于说，它让你说你一整帮拿到，你要怎么滤哪些是 open source， 哪些是不是 open 的，那这就有难度了。那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没有信心去再散布。那没有信心再散布，其他人没办法拿到的话，他也只能跟 Oracle 或是 Red Hat 去订这个所谓的商业的付费的频道。他等几秒就在对。
像你这个荧幕上的 GitHub， 那我们快快乐乐用 GitHub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对 ，GitHub 其实就是特别跟各位讲，譬如说呢，有些所谓的线上的这个开发平台 ，online repository， 早期像 Google Code 哦，但 Google Code 要收掉了嘛 ，Google Code 的态度其实是告诉你必须要先界定授权才可以开专案，所以今天基本上 Google Code 上面呢都是 open source 的，但 GitHub 没有那么严格哦 ，GitHub 的态度其实是呢，他没有告诉你一定要选授权。然后后来他告诉你，你可以写 wiki 来告诉你人家怎么用授权。那他现在的做法其实是说，如果你在所谓的你的根目录下面有用 legal 或是所谓的 copying 呢，他会用自动化的方式去抓，看他是不是 open source。是的话呢，他就用 tag 显示说你是 open source 的。但是就必须要跟各位讲，今天在 GitHub 上面呢，你所下载到的程式原始码不一定它一定是 open source 的，它有可能完全没有放任何的权利标识。那这时候你必须还是要把它当成是 shareware 来看，因为依照各国著作权法呢，授权必须要明示授权。以台湾为例，著作权法36条、37条告诉你呢，著作权让与未清推定为未让与，授权未清推定为未授权。所以今天呢，他就是没有白纸黑字写授权给你呢，他就是没有授权给你。哦，那所以我只是说刚好提到 GitHub， 我只是提醒你说 GitHub 呢。上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 open source， 但是大家还是要看呢，它根目录下面有没有像 legal.txt 或是 copying， 那或者是说 readme， 或者是所谓的 license。那你今天真的看到这些文件，你才能确定呢，它到底是不是 open source。
还有那个 GitHub 公司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决定我要会员制啊什么了？整个 GitHub 就要付费啊什么都可以哈？
依照他现在的使用条款，他是可以把服务停掉了，但是他应该是说依照目前的使用条款是可以，但是呢，依照目前的使用条款呢，他也想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投注到 GitHub 的这些所的程式码呢，权利不是属于 GitHub， 还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他今天真的要做这件事，不再提供你服务的话，照理来说，为了公司的 PR public relation， 他一定会告诉你有一段期间你可以把你的程式码给移走。所以依照现在的使用条款 ，GitHub 其实写得很清楚说，说所有贡献在上面的程式原始码呢，都是开发者的。那其他人使用必须依照开发者呢提供的授权来使用。那 GitHub 本身呢，也不能私藏这些程式码。
像我有没有听过 Mapillary？ 就是我们本来有 Google Map 的 Photos， 现在还有就是 Street View 之类有吗？街景有吗？可是现在还有个 Mapillary， 还有其他的就是。一些其他的功能，可是 Mapillary 它是也不是开放。
对，不是 ，Google Street View 绝对不是开放的，它基本上就是 share。所以应该是说，只有很像 OpenStreetMap 当然是开放的啦。那我是说，其实很多商业公司基本上不是开放的，只是有些特别状况之下，它可能转成开放的。比如说，我之前有协助 OpenStreetMap 了解，就是在美国的状况，就是说在发生所谓的特别的灾害，我们超过时间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议程？后面没有议程。OK， 好，不好意思，那应该是说，美国的政府呢，它跟所谓的民间的地图提供者有订一个契约，就是说，发生紧急灾难的时候，我可以把你单提供给我的，提供给所有的公众去进行描绘来解决所谓的 crisis。 那这个东西是合法的。那今天 Google OpenStreetMap 呢，有从 Microsoft 的 Bitmap 取得一个授权，就是说，如果你透过人工的方式去描 Bitmap， 它是可以转成 OpenStreetMap， 但是 Google Map 从来没有这样的放宽，所以那些其实都不是 Open 的，那就是一个 Share 的。
我有问题，我陈夏，请问一下，第一个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是 VLC， 它禁止华为
对
手机下载，
是，
那这样是不是它就违反？
我觉得要看哪个缘故了，因为 VLC 它其实是用 LGPL 3.0 提供的目前新的版本。那 LGPL 应该是说 GNU 的授权条款里面都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你违反授权条款的规定来使用，你就失去了地位，失去地位以后你就不能再使用。所以今天如果 VLC 团队是用立场，就是说你华为是不是有拿 VLC 的所谓的 library 去改，但是你完全没有给人家 source code， 没有照 LGPL 的话，那它是依法有据，它是依照授权条款的规则来做。所以如果华为真的违规，那 VLC 团队是可以禁止它去使用的。
哦，这个新闻是 VLC 禁止华为的手机去下载它的 APP。
是。
这样算吗？
没有，因为
它不是那个重新写，它是你只要用华为手机就没办法下载。
对，所以这个我再厘清一下，就譬如说好，它这个禁止条款就是说，某一家公司某年某月下载了 VLC 这个 Open Source LGPL 的，但是它改过以后没有在 Open Source 出去，它就违规了嘛。违规以后呢，它就不能再下载 VLC， 它不能再取得一次授权。
对，
所以它当初取得 VLC 是用 LGPL 3，但是它改过以后没有在Open Source 出去，他违规了，那他就不能再从其他的人手上取得 VLC。所以，如果华为真的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 VLC 的团队其实就依照授权条款的规则来要求他不能再下载了。
对，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他不给他下载，原因是他觉得华为把 Android 用得很脏乱，所以导致那环境不干净，所以他的 APP VLC APP 常常遇到问题。
嗯哼。
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想要让华为的手机不能下载 VLC。
如果是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CLA 跟 DCO 那边的，因为刚刚听到 GitLab 跟 GitHub 嘛，那 DCO 跟 CLA 这边可以请陈夏稍微补充一点吗？
哦，你是说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吗？不过这是一个比较蛮复杂的问题哈。我简单来说了，大家必须要了解到，目前你去贡献程式源代码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所谓的透过比较广泛的贡献者条款。广泛的贡献者条款呢，其实呢，得到你权利的这个社群或是基金会，它后续有可能呢可以改授权条款来使用。譬如说 OpenStreetMap， OpenStreetMap Foundation 现在其实就透过 Contributor Terms， 它告诉你说，你授权给他非专属不可撤回。可以使用在任何目的，那他们目前是用 Open Database License 提供，但是未来如果呢重新开会表决以后，也可能再转回用 CC 提供，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有可能可以再调校的地位。那另外传统方式其实是我贡献的时候，其实我就直接指定一个 Open Source， 那你指定 Open Source 呢，其实呢它是不能改的，所以后续才会有一些状况。譬如像 VLC， 我们就讲 VLCVLC 近期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他改授权条款的时候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因为他寄信给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开发者说，你愿不愿意呢，我们把授权从 GPL 2.0 改成 LGPL。 那问了非常多人，如果不愿意的话，有些如果不愿意的话，他就必须要把这些程式码给滤除。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说呢，用 CLA 的方式来取得比较好，那因为未来要调整授权条款呢比较容易。但是也有人认为是说呢，今天你这个专案的管理者或管理团队呢，或者说你这个基金会还不能取得共识跟信任的时候，你用 CLA 是拿不到东西的，因为大家会认为说，我拿给你，你未来可以改的话，那其实有高度的风险性。所以我看到其实是很多坚持是 copyleft 的，他可能会指定授权条款，但是有些专案运转很久，已经建立共识，他可以改用 CLA， 譬如说 GCC compiler。GCC compiler 呢，现在原则上是你必须把著作权转让给这个自由软体基金会，因为他认为说未来呢，他们要再选择其他的授权呢，这个是最简单的，所以大概有这两种差别。
像我很喜欢我 在那个山区有找一些行动电话机台，我都绕一圈测试，确定它的编号什么公司把它标到那个 OpenStreetMap 上面。那原来那个 NCC 不主动的开放这些资料，那这个是我自己测出来，那我是不是违反什么东西？
不会，因为你自己测出来的资讯本身其实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了。那今天如果除非它是保密资讯，但是其实你自己可以侦测的原则上不是保密资讯，只要它跟所谓的我们要塞堡垒地带或军事管理没有关，原则上你是可以重新编，然后把资讯再流通的。就是每个人其实可以用自己的地位来做自己的开放资料，那开放资料可能是政府主动提供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民间自己做的。
很多那个，政府的空照图，还有政府的地基图，就很讨厌它，就是不开放啊，我们是纳税人的钱，那就还是没有话说哈。
这个还在努力了。其实，在行政院的开放资料委员会一直有列管这件事情。那他目前意思是说，一定解析度开放了，但是其他部分还是打马赛克。可是，就像我在会议中有直接质疑他说，你打马赛克那些都是军事堡垒要塞啊。那这样子，其实我只要看哪些打马赛克，我就知道那是军事堡垒要塞。但是这个要再努力啦，这并不是 making sense 的事情。对
啊，因为他自己的网站你就可以看，可是他不
对，
我们要编辑那个 OpenStreetMap， 我只能用那个什么很模糊的，
对，
就是比较圆的。
他现在解析度给的很低，但这个要再努力，这个要再努力。好，那我想今天时间有限呢，就好，没有吗？
还是我私下
讲好了。哦，没关系的，你可以直接提出来。
因为比较晚没有听到，可是刚听到好像有个 CLA， 就是那种你先是指说你 commit 之后直接移转掉你的权限吗？还是
没有 CLA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的意思是说你是比较空白，有点像空白支票授权给他了。那未来要改什么授权，原则上那个所谓的团队或是基金会，他有地位再去做管理。
因为只是因为听到这样一个，因为之前不知道您知道格鲁 PG， 之前好像移出格鲁的范围内，好像就是因为他的原作者不希望把他的那些 controller 权利把它交出去给格鲁 FSF Foundation，
对，
然后后来所以他们目前现在格鲁底下都是。就是格鲁方面自己有完全百分之百的掌控吗？还是也有像格鲁 PG 这种？
没有，因为我所了解，格鲁 partner 下面各个专案的主导权还是蛮高的。那他有个别的 policy， 那像 GCC compiler 基本上现在只收著作权转让，那除非你写的那个东西真的非常重要，他才会允许例外的，你是用授权的方式给他。但是其实不同的专案有自己不同的政策。
Okay.
像我。这个中华电信啊，他没有回应我们政府要推广那个 open data， 啊，中华电信的说法是我们是私人的公司，我们没有责任合作跟政府的方向有没有啊？那我，像台电啊，台湾电力公司，它有很不错，它那些电感的那个坐标都公开，我们档案就是。对救难有很大的帮助，
是，
哎呀等等，然后哎，就是很可惜，我中华电信他们都，电线杆啊定位啊本来可以好好的用，可以标到地图上了，或者它的 WiFi 的 hotspot 的位置，或者公用电话，那公用电话非常重要啊，你要我跟放，所以我在认为他中华电信跟我们政府有很多合作。这么多签约了，那我们可以要求他们。
这有很多对，确实你讲到一个重点，签约可以要求了。我举中华电信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之前在要讨论政府采购网，那政府采购网要求中华电信把政府采购网上面的这些所谓的 raw data 都提供出来，但是因为他拒绝了，因为中华电信认为那个东西它是无偿做给政府的。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基础建设是公司无偿做给政府，然后政府没办法要求他做细致化的处理，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行政院的资料开放咨询会有讨论说，这个状况必须要结束。然后下一个年度如果政府的采购网还有在招标的话，必须对契约部分去拟定说相关的资讯还是政府的。如果政府如果要提供的话，他 他有这个主动的地位。但是那可能是因为他一次签很长的约啊，那必须是下次换约的时候再处理。好，那今天就谢谢各位，谢谢。